我做的工作就是干细胞它的分化，我做的这部分研究，这个关系到就是干细胞它怎么分化为不同的器官组织，比如说干细胞这个分化成心脏或者肝脏这些组织，它这个分化过程是我研究的主要的部分。干细胞它就是具有这个功能，能够分化为不同的组织器官，然后现在医学上面就是想利用干细胞来做治疗性的这种对病人的治疗，比如说如果你的某个器官它的功能不是太好了，那可能是因为其中的一些细胞它衰老掉了，然后现在就是医学上面希望能那个运用干细胞来治疗这些衰老的细胞，就是如果你能用干细胞分化为比如说心脏细胞或者是肝脏细胞，如果你的心脏上面有一些细胞它的那个功能退化，那这部分退化的细胞能不能就是用干细胞来补充这部分退化的细胞，然后提供相应的功能，然后恢复你的这个比如说心脏的这个状态。
那具体对哪一些慢性病是有特别好的疗效呢？
现在我们的研究是还处于一个比较基础的阶段，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个干细胞在医学上的应用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就是现在市场上所有的这种治疗性的运用干细胞来进行治疗的这些方法，我个人认为就是可信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可能就是听众朋友必须要就是注意这方面的广告。
就有很多美容院在做这些这个抗衰老啊，这个皮肤修复，据您刚刚所说的可能有一些的操作是不大可信的，那这类似比较小的手术是不是可以尝试呢？
我觉得这方面的医疗的这些方法在我们学术界我没有看到就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研究来支持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就是说现在这种技术可能还不是非常的成熟。技术很成熟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在学术界能看到很多相关的这些试验证明。
就是说这些都还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在临床上面还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证实。
对，我觉得就是说从危险程度上面来讲的话，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就是可能你会就是花了那个资金去进行这样的治疗，没有结果，这个是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会引起负面的影响，反而，所以这种风险也存在，就是我说的这个干细胞它的分化的不完全的问题。如果一个干细胞分化不完全，它有可能会形成肿瘤，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对人体来说是很危险的。
由于人类干细胞研究关系到这个克隆技术它能不能被正确的应用，也关系到对人类胚胎的一些正确的对待的问题，那么在您看来的话，这个研究的它这个前景是怎么样，今后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有哪些能够得到切实应用的？
这个就是干细胞的这个研究一直是在伦理道德上面是有争议的，这个关键就是涉及到，因为一个干细胞它可以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它也可以分化为一个成体个体，比如说一个干细胞最后可以培养成，原理上面来说可以培养成一个人，所以这个里面存在的这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改变这个不同的基因，然后导致就是你最后培养出这个人，比如说是你的子女，你可以选择他的，比如说他的身高啊，或者他的那个肤色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涉及到是否我们应该去改变这种东西。目前这个技术可能在未来5年左右能达到就是你可以对相关的有些东西进行筛选的这种水平。所以这个是目前一个讨论的热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在伦理界有很大的争议，是否我们应该去做这样的选择，还是应该由这个自然的条件来决定。这个筛选就是比如说你有了受精卵以后，然后你可以对这个细胞里面有一些基因进行修改，比如说有一个基因它是控制这个你这个眼睛的颜色，可以进行修改，然后选择你所希望的你的下一代所具有的眼睛的颜色。所以这个技术是现在是已经达到接近临床的水平。
就是通过试管婴儿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是类似，就是跟那个概念比较相似，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细胞取出来，然后进行它的这个基因修改，修改了以后然后再放回人体，然后当你生下这个小孩的时候，他的比如说他的肤色，他的这些就可以根据你前面修改的这个结果得到相应的 那个肤色。
那如果说这五年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您个人认为的话，它在现实医学中是不是也具有同样的这个发展？
我认为就是如果从这个器官重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有精确的这个试验条件来诱导这个干细胞分化为某一个器官，这个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还是比较困难实现这个技术。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进行肤色或者一些表观的这种东西进行筛选的话，应该在五年左右我觉得这个技术能达到比较可以运用的这个程度。
这个研究你们目前研究者的话是否也面临到比较敏感的一些争议呢？就是您觉得这五年之后是不是能真正的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中？
现在就是在欧洲还有在美国，这种研究现在是禁止运用这种技术来修改这个人的基因，所以在我们悉尼大学这边对这个干细胞的研究也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就是涉及到这方面的研究要进行胚胎干细胞的基因修改，在悉尼大学里面是不允许进行的。所以这一方面的研究现在在中国有科学家发表那个论文就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国有这方面的研究，有人进行修改，但是也没有就是说修改的细胞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所以这个在试验水平上面已经证实是可行的，但是没有人让这个真正的形成一个个体。
就是说这个实验还是需要一些法规上面的规范，
主要是法规上面这个现在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我们以前也听过一些新闻，就是说有人会捐自己的这个干细胞出来，也有一些治疗是说自体的干细胞移植。干细胞它用来修复的话通常是用的自体呢，还是说别人的干细胞也可以拿来用？
这个干细胞的功能主要在于用于自己的干细胞，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比如说你的这个器官移植的问题。如果说你心脏衰竭需要进行器官移植，如果你移植的是别人的心脏的话，你会有排异现象。这个排异的原因是因为别人的心脏跟你的不匹配，所以说干细胞技术它的优点就在于如果我们能培养用你的干细胞来培养一个心脏的话，它跟你的这个配型是完全符合的，所以你就不会那个形成这个排异的现象。所以干细胞主要是运用自己的细胞对自己进行医疗治疗。
所以说这项技术如果发展的非常成熟的话，就解决了一个器官捐赠上面缺失的一些问题。
对，这是现在主要的研究的应用的方向。
那您预测这个在今后距离离我们有多远呢？
因为这个不同的这个组织它的复杂度不一样，所以现在比如说心脏这种组织是非常的复杂，所以目前的这个技术还比较遥远。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就是用干细胞培养皮肤，比如说你有那个皮肤烧伤这种情况发生的话，现在的技术可以达到就是说用自己的细胞培养皮肤细胞，然后去弥补你烧伤的部分。